到主面前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透过你的话语赐下来，浇灌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中。你的恩典是透过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天国的蒙福的道路。愿主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的感动，坚定我们在你面前跟随你的脚步，也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被你洁净，被你使用，传递的是从你而来的信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很感恩啊，今天我们有九位啊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到主的名下。那等一下受洗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这个洗礼表面上没什么特别的啊，这个水池呢随便就可以买到了啊，水呢就是水管放出去啊，寻常的水，没什么特别。但是呢，这个洗礼的意义却非同凡响，因为这个洗礼是宣告，在众人和天使面前公开的宣告，他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从此脱离撒旦的权势和死亡的咒诅，从此跟随神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信仰非常重要的起步，受洗从信心开始，走信心的道路，得着我们经常基督徒讲的因信称义的救恩。那关于信心呢，有两个点我们需要澄清一下。第一个点讲到信仰的对象，这个信仰，这个信心不是从世界来的，世界没有基督信仰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说你办事我放心，结果呢他就没事办了啊。那这个信心也不是说啊你要相信组织啊结果就坐牢了，这个信心也不是说你要相信市场结果就被套牢就变成韭菜了，这个信心也不是说你只要相信爹妈的就对结果就抑郁了。那这个对象必须是对，这个对象，信心所指向的对象是这位造物主，是这位赐给我们永生救赎的上帝。第一样，信心的对象要对。那第二样，这个信心是活的。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这里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经文是有关因信称义的非常好的一个总括，是讲到信心的起点从上帝来的，是本于信，因为他拣选把信心赐给我们。今天受洗的所有的，你是按着信心信主的，是上帝拣选你，上帝定义要把信心放在你的里面拣选你。那第二样，信心是活的，是这个信心要以至于信。什么叫做以至于信？因为这个信心会让我们活出信心的生命，会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以至于活出圣灵所重生的义人的生命，叫做以至于信。那这样的人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整个信仰的当中，我们的核心的挑战就是信心。上帝的救恩是赐给我们信心，上帝的救恩因为他赐给我们信心的缘故，这个救恩是绝对的，这个救恩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它夺去的。那上帝赐给我们救恩也因为基督的爱，所以没有任何的患难，包括我们的软弱，也不会夺去神的爱，这两样是绝对的。那在信心的活的这个层面有一个要点，当我们真正走信心的道路，持守信心的时候，会遇到挑战。所以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讲到信心的种子撒下去，但是不等于所有的人都结果子。信心的种子撒下去，只有在好土里面的它会结出种子来。在信心的过程的当中，可能有人会丢弃信心，会吗？ 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弟兄们，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因为人离开了信心，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神所赐的永恒的安息。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他们没有持守这个信心，所以无法进入到安息的里面。我们所有的人信主受洗归向神，得着神赐给的信心，然后我们开始走信仰的道路。那在这个道路当中，那个关键词是信心。这个信心需要持守。那怎么能够守住这个信心呢？信心需要在持守的当中成长。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六节说，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可以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那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以后，我们不断的持守信心，信心不断的成长到一个地步，连飞鸟都可以聚在上面。那问题是，我的信心怎么成长起来的？我的信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建立信心那个关键点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建立看见神荣耀的信心。那这个信息就是从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来的。我读了一小段，我要整个的上帝耶稣对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看到他如何建立我们的信心。在约翰福音的当中有三个要点，在十一章第一个讲到，如果要建立这样的信心，你必须要对神掌管万有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我因为有这个信心，我才能够守住，才得建立。那第二样，你必须坚定地寻求上帝的恩典，你的信心才能够建立起来。上帝他的的确确是掌管万有的，但我不去求他，我不去求靠他，我靠我自己，你当然建立不起来。你要持续地去求靠他，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是你要守住这个信心。当你守住这个信心的时候，你必看见神的荣耀。当你有信心看见神的荣耀以后，你的信心必然会被建立。那这个是信心整个建立的过程。那这个事件呢，记录在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也讲过拉撒路。但路加福音的拉撒路呢，在耶稣的比喻的里面讲到拉撒路呢，他的身份是个乞丐。那这个乞丐一生讨饭，贫穷饥饿生病，最后死了以后，他进到永恒的天国去享受福分。那和他比较的是一个财主，一生奢华享受，拉撒路到他家门口讨饭。然后当这个财主死后，他进入到永恒的地狱的里面，永远受苦。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告诉所有的人，你要分辨死和生，死亡以后的永恒和暂时的生存，哪个更有价值。那这是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你到底在乎暂时的享受，还是在乎永恒的恩典？你到底在乎暂时的享受，还是不在乎永恒的刑罚？那这是那个拉撒路所带出来的教训，要所有的信徒要守住这个信仰，不要太在意暂时的肉体的经历，要在永恒的当中得着那个永远的救恩。那这是要点。但此拉撒路非彼拉撒路，这个拉撒路是真人的真事，这个拉撒路真的存在，他住在伯大尼，他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有点有名，一个叫做马大，一个叫玛利亚。那这是一家人，三个姐弟。那这一家人呢，都认识耶稣，他们和耶稣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爱耶稣，耶稣也爱他们。然后这么一个爱主的家庭，被主所爱的家庭，发生了人生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弟弟拉撒路生了必死的病， 后来真的死了。那透过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到耶稣的作为，对于耶稣来说，这件事情要传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耶稣的，被耶稣爱的，后来他们竟然经历疾病，后来死掉了。那你说，没问题，后来拉撒路复活了，不是仅此而已。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当拉撒路经历疾病到死亡的时候，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当两个姐姐经历弟弟从病到死亡的时候，要承受很多的哀哭。耶稣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件事情？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你可能在地上会经历一些的苦难，你是信主的，上帝为什么让你经历这些的事情？腓立比书保罗说，1章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天国的永生好的无比，为什么没有立马去，仍然活在地上，遭遇地上的艰难甚至危难，意义何在？这是耶稣透过拉撒路这件事情要传递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在经文的里面，他讲到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拉撒路病了，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所爱的人病了。啊，主所爱的人会生病吗？啊，基督徒会生病吗？当然会的，人都会生病，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所有的人生来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我们会生病的，因为罪的缘故会生病，会死亡。第二个原因，就算我们信主了，我们仍然有肉体的软弱，仍然可能生病，也可能死亡。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如果我们信主还得罪神，那可能也被主惩治，也会生病。那这个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后面的经文我们读过的，人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后面的经文，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是讲到没有分辨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基督徒生病未必和罪有关，很多的疾病是在我们正常的信仰道路被神带领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一个软弱，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建立我们的信心。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为罪受逼迫，为罪受逼迫，在主面前为主做见证。那拉撒路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耶稣听见了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对拉撒路的病有三个判断。第一个，他说呢，这并不至于死，他得病了，得了必死的病，不至于死。为什么呢？这个不是医生的诊断，是上帝的判定。上帝说他会死就会死，上帝说不会死就不会死，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讲到，乃是为了神的荣耀。拉撒路生病和罪无关，他们爱主，主爱他，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基督要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他是主宰，他是神自己道成肉身的神。那这件事情，拉撒路生病的事情，适用于所有我们活在地上跟随神的人。我们可能会生病，可能会经历艰难，当你经历艰难生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你的第一反应应当是神的心意如何，上帝让这个事情临到我，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到底如何，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反应。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耶稣一直爱这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信仰情况很好。然后拉撒路生病了，耶稣后面的回应是，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仍住两天。这个耶稣所爱的家庭，这个耶稣所爱的拉撒路，他生病了，他病危了，耶稣的反应不是立刻动身去医治他，是仍住两天。这仍住两天不是因为有事，是故意的。什么道理？ 为什么故意拖延呢？在这个故意拖延的当中，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去到一个地步，拉撒路真的彻底死掉了。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意义在信心的建立的里面。信心的建立是在人眼看起来没有希望、绝望的时候建立的。这是信心建立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亚伯拉罕在罗马书4:18这里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我们建立信心怎么建立的？上帝怎么建立我们的信心？是挑战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人眼不能见，在人看起来已经没有盼望，已经不能了，然后神建立我们的信心，叫做神凡事都能。真正的信心是这样子被建立起来的。当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认识到上帝是掌管万有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去跟随他。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因为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所以我不受世界的胁迫，妥协我的信仰。因为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当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仍然用信心去面对。那这样的生命活在地上，真正是走义路的，不会因为威胁我就妥协我的信仰，不会因为有害怕我就去犯罪，甚至跟随世界去作恶。认识上帝绝对权柄的信心，这是我们信心建立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到了耶稣的时间就去了。当耶稣说我们再往犹大去的时候，有背景的，背景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在犹大地已经被仇视，犹太人用石头要打死他。然后耶稣说我们去吧，什么意思？耶稣他要去哪里，他什么时候去，不受环境的影响。信心的建立是突破环境影响的。我们活在上帝赐给的信心的当中，一定要突破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是我看这个环境不行了，我看这个条件有问题，我觉得已经没戏了，我就放弃了。那个不是上帝赐给的信心。我们经常说凡事要交托，我也经常说有些人交出去就拖回来，因为没有信心就再动手把它拖回来。你那不是交托出去，你是交出去又把它拖回来，还是靠自己，那个信心建立不起来的。上帝的能力突破一切的环境，上帝的能力突破我们一切的眼见，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信心。对于一个信神的人来说，当我们跟随神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靠神，我说会落入到两种的情况，既凄惨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靠自己本来已经搞不定了，已经没有办法脱离困境了，然后还要靠自己，那不是凄惨吗？靠自己已经无法胜过这个艰难，你却不靠这个能过胜过艰难的神，那不是可怜吗？信心的建立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转到上帝的心意的当中，在他面前就不至于落在世人那种的凄惨可怜的里面。这是信心。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这话听起来刚开始有点奇怪啊。那首先呢，耶稣跟所有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那拉撒路一家和耶稣的门徒都很熟的。然后耶稣说的我的朋友睡了，我去叫醒他，对他的门徒来说多此一举嘛，睡了叫醒还专门麻烦你老人家去吗？拉撒路还有两个姐姐呢， 把他叫醒就好了吗？他听说拉撒路生病了，如果是睡了的话，那就是没问题嘛。然后耶稣如果去耶路撒冷啊、去了这个犹大地又很危险嘛，你多此一举干嘛呢？后面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了，却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那在这个当中呢，耶稣要建立门徒什么呢？在人看起来是死了，在神看起来是活的。真正的信心是我们的眼睛看起来是死了，在人的眼睛看起来是活的，在神的眼睛看起来是活的。无论我们眼看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无助，多么的没有希望，我们仍然要把可能性交在上帝的手中。而且恰恰是当我们人眼看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也正是建立信心的时候。不然我们怎么建立信心呢？我怎么知道上帝掌管万有呢？他的掌管万有在哪里实现，让我能够经历得到呢？就在我们眼见不能的时候。好像我们教会刚刚有个 Jack 又生病了哈，前面一个 Jack 经过信心的挑战，后面一个小 Jack 也经历了。那个时候大家做什么？你要冲到医院去帮医生忙吗？不是哈，大家祷告，这个方向是对的，祷告是对的。但是当这个事情临到你自己，你会也这样子跪在神面前祷告吗？还是急迫到一个地步连祷告的事情都忘记了呢？信心的建立是在难处的当中，在经历的当中建立起来的。遇到难处正是建立信心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在那里就欢喜。耶稣告诉门徒他死了，然后又说呢，我没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什么心态？有人听到自己朋友死了我没在就很高兴，有人这样子吗？或者说我的朋友死了我没在，省得麻烦我啊，他们哭得那么难受，我也省得被他搅扰我的心情，没在我就很高兴，有这样的朋友吗？没有这样的朋友啊。那耶稣爱他们，耶稣为什么说我的朋友死了我很高兴，又过了两天耽误两天，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样才能建立信心，在人无望的时候，耶稣才能够建立人真正对他的信心。当耶稣如果在的时候，他们求耶稣医治，耶稣不可能不医治他，耶稣不可能的拉撒路说你病了哈，还不够重，再等一等吧。他也不可能跟他姐姐说你弟弟病得很惨啊，等死了以后再说吧，不可能吧，他一定是立刻医治他。那他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什么叫做从死到复活的信心。基督耶稣的福音本来就是死里复活的福音，我们今天所有受洗的，你那个洗礼是与耶稣同埋葬同死，你起来是和他同复活，是真正那个必死的生命得着必生的永恒的生命，这个是福音。那这个福音要有一个福音相配的信心建立，你才能够真正走信心的道路，这是重点。亚伯拉罕献以撒是死里复活的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这里说，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献的时候他相信，他个人相信以撒必死的，因为在柴上他下刀一烧没了，但是他相信就算是这样上帝也能叫他复活。上帝阻止他，实际上在亚伯拉罕信心的当中就是死里复活一样的，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经历。那这个信心经历会坚固我们信心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希伯来书说，上帝的救恩会救我们脱离不要做怕死的奴仆。什么叫做怕死的奴仆？人活在地上，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害怕成为怕死的奴仆，会吗？最近新闻啊，美国一个大亨啊，号称活到200岁啊，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些新闻没有，什么跟他儿子换血啊，什么他儿子17岁换了以后他也换了，都说我可以活到200岁，200岁算啥？ 我们读了圣经翻开以后随便活八九百岁，两百岁算什么呀？那是一个怕死的奴仆，每年花几百万美金说要争取活到两百岁，我看着他看不能活到两百岁，这叫做怕死的奴仆。基督徒我们可以健身，我们可以养生，但不是因为怕死。如果因为怕死去健身去养生，你会成为怕死的奴仆。点在这里，你会因为那个缘故你的信仰受到损害。我们活在地上是这样面对这个世界的，因为我有毕生的把握，所以我不畏惧死亡。这是耶稣要给的信心。后面耶稣跟马大对话，马大对耶稣说，主啊，那时候耶稣已经到了，到了以后马大跟耶稣有对话。那马大呢是有信心的，马大的信心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马大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也相信耶稣的恩典，你在肯定医治，因为耶稣以前已经医治过很多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啊！大家留意啊，马大讲这句话是信心。是什么信心呢？说马大跟耶稣说，你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如果你跟神祷告，神一定会听。这是第二个信心的第二个部分。这个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在马大的心里，耶稣不是神，他相信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他不是上帝自己。那你说这个信心不完全，我们跟随神会有问题吗？我问大家说，这个信心不完全，跟随神仍有价值。就算我们出信，我们的信心不完全，你来到耶稣面前仍然会被他建立，他也需要建立你的信心。没有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信心就变得很完全，没有，我们都是从属灵的婴孩开始，都是从小小的芥菜种开始。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建立，不能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要建立啊！我们现在国内最不爱听的词叫做巨婴啊，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不能成为巨婴，你要建立起来，那个信心的种子要长起来，你要寻求神。所以马大的寻求有意义有价值。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啊！这句对话很有意思啊。这句对话呢，耶稣跟马大说，是以自己的权柄说，你的兄弟一定能复活。马大说什么？这事儿我知道，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可以叫所有人复活的，所以我的兄弟也必定会复活。马大仍然对耶稣的身份存疑，但是他找的对象是对的。虽然他对身耶稣的认识不完全，但是那个对象是对的，就有意义有价值。寻求神不在乎你的信心大兴趣小，寻求神在乎你要不要去寻求他。耶稣说，凡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寻求的就给他寻见。重要的是寻求他。我信心不够就不寻求神吗？那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了，他就找耶稣求主医治。耶稣说，你信吗？那个父亲就哭着说，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够，求你怜悯。耶稣怜悯他。不要因为自己信心不够就不求他，信心不够不求，你的信心永远不够。信心不够你求他，你的信心会成长。凡事到主面前来求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信心的建立，我说既不容易也很简单。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我们遇到非常大的难处很复杂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我要用更大的力量用更多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对，那个没办法建立信心。那个时候要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建立信心。我说既简单也要有智慧，那个要诀是本着单纯的信心来求神。 亚兰国有个将军叫乃曼的，他得了大麻风的绝症，没有办法治，当时是绝症的。然后他听说以色列有先知可以求问耶和华，他就来找以利沙了，找了以利沙求医治。以利沙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吧。那这个将军呢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呢？这太简单了吧，没有什么高明的方法，大马社，我从大马社来，你约旦河的水，你是我的下游，我的水比你更好，你这个招数不但不高明，不 make sense。 所以呢他拒绝。那他的仆人跟他怎么说呢？后面他的仆人跟他说，列王记下，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里面说什么呢？你这么大的事情临到了，如果先知让你做一个更大更难的事，你肯定去做的啊！人当生病要命的时候，可能是不顾一切的，是吧？人会这样子的，更难你都会去做，千山万水你也不怕，要把这个病治好。那今天让你做很简单的事，你就不肯做一下吗？这是什么？这是智慧。当我们靠自己不能解决的时候，仍然还在自己方法的里面，那不是个死循环吗？然后这个将军就去了，洗了一下就好了，不是水的问题，是先知透过上帝的能力医治他。我们有没有建立信心，不是事情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相信这位全能的上帝。不是问题的大小，不是困难的多少，是我们是否有这个单纯的信心，我相信他，这个是智慧。靠自己已经没戏了，还靠自己，你不就更没戏吗？靠自己已经绝望了，你还靠自己，你不就更没有盼望了？信主的人，我们的身份可比乃曼高得多啊。乃曼是上帝用他来去告诫以色列人，我连外邦我都可以医治，我不医治你。耶稣用过乃曼的医治的，因为你们悖逆，我们是属神的人，真正归向他的，我们应当带着单纯的信心，凡事交在他的手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建立信心的一个要点。我说既简单又复杂，那个智慧是单纯的信心来仰望他。耶稣后面的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告诉他我的身份，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这个身份你认定了，这个身份就一定实现，这个身份能够实现的啊。对身份的认定很重要啊。有很多的广告哈，我多年前看过一个广告，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网球名将，他做了这个洗发水的广告，我还记得叫做海飞丝的啊。哇，洗了以后很漂亮，过了多年以后那个头发就不见了哈，就洗了不见了。他的身份他不是真正掌管万有的啊，他不能为洗发水做认定，说洗发水一定好哈，结果洗了以后不好。那耶稣有这个身份在，既然他是造物主，如果在你信心的认知当中他是全能的上帝，你应当用一个身份的认定把信心放在他的里面。那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复活的生命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活在地上就坦然无惧，生病就算不得什么，死亡也算不得什么。在地上的生命状态和世人就有本质的区别。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死了，他们必然会复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就显现给彼得他们看。后面一段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经文呢，我要多讲一点点。这句经文有它的独特性，耶稣讲到得救必须是在活着的时候。 因为你活着的时候才会有信心，你活着的时候才会认罪悔改，你活着的时候才会跟随神走信仰的道路，才会得着圣灵的重生。已经死了，没有得救的道路可以走。哥林多前书替死人受洗是指到出死入生的。彼得讲到耶稣传给监狱的聆听是讲到他们活着的时候听过福音的。我非常理解我们很多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对这句话不太能接受，我的家人我很爱他，他去世了，他没有信主，我怎么舍得他有那一个结局，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救主是这样讲，我们要把对家人那种的不舍已经死去的换成对活着的人的不放弃，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如果你真的对死去的家人那样的不舍，你应该对现在活的家人不要放弃，为他们祷告，想办法给他们传福音，真正用心给他们传福音的，让他们有机会能够信，这是我们当走的方向。后面耶稣对马大说，你信这话吗？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不死，我是生命主，他可以复活，你信这话吗？马大信吗？马大在他拉撒路复活以后才信，在复活以前的没信，后面的对话有写没信，复活以后他看到他复活就信了嘛。那我请各位问各位你们相信拉撒路复活了吗？信主的你们信吗？我没看到，亲眼没看到他复活。马大亲眼看见他复活，我没亲眼看见。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才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了就有福了。为什么没有看见信有福呢？是轻信吗？是盲信吗？耶稣对彼得说，若不是上帝开启你，你就不知道我是基督。你若是从心里面真正相信是上帝亲自开启你，你是有福的。你信吗？上帝开启你，你会信，你信了就真的是有福的。那后面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了，就匍匐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是拉撒路的另一个姐姐，姐姐多非常好啊，我有三个姐姐，姐姐非常有爱心，会得到很多特别的爱，没有姐姐的也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不要觉得伤心啊，有姐姐其实挺幸福。拉撒路有两个姐姐，大姐不行，二姐来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马大呢来求耶稣，玛利亚也来，两个不太一样。马大来求呢，他是主动来找耶稣，他不但主动了来找耶稣，他还跟玛利亚说，哎，主叫你，所以他也去了。那也许你说这个马大的信心不错哈，不但自己找主，而且还把妹妹叫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两个信心不太一样，虽然他讲的话差不多，两个信心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马大是听到耶稣来主动去找他，玛利亚是知道耶稣如果他愿意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做他要做的事。这两个有不同，一个是寻求的信心，一个是等待的信心，两个都重要。我们在出信的时候大概多数是马大的信心重要的，有事来找主。但是当我们信心有成长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玛利亚的信心要等待，寻找了就交给主，然后就等，看主的时间，看主的作为，在他的时间他要做他做的事情。这是玛利亚的信心，这两个信心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耶稣看见他哭了，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了，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那这段经文里面很特别，在圣经当中只有两次记录耶稣为别人哭耶稣哭了是为别人哭。 第一次记录呢，是为耶路撒冷哭泣，因为耶路撒冷不肯悔改，耶稣看见上帝将来对他的惩治，会烧毁圣殿，会他们赶到外邦抛来抛去，一直抛到1948年，现在他们的情况还不好，耶稣就为他们哭了。那这是第二次耶稣为人哭，为拉撒路哭。那耶稣为拉撒路哭，这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很重要的含义。那这个含义呢，我们要问哈，那为什么耶稣知道拉撒路会复活，他来叫他复活，耶稣为什么还哭呢？耶稣好像应该笑啊，我来这个事儿一定可以搞定，哎，你们在哭，哭啥呢？我来叫他活了，大家就高兴欢喜了。那为什么会哭呢？那这个里面很重要的含义，当耶稣看到人面对死亡，上次 Roland 有讲过那种人所肉那种死亡的悲惨，耶稣会伤心的，这是一样。另外他看到马大玛利亚包括他的亲人真的哀伤，他也跟他一起哀伤的。这个是上帝非常重要一个原则，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受苦，他不甘心使人哀伤。上帝是爱他们的，所以当他所爱的人哀伤的时候，他跟他同样的哀伤。那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这些人在得救上没有把握。一个真正有得救把握的人，当亲人去世以后，我们会不舍，但是不会绝望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正知道我亲人一定得救的人，我更愿意他到天国享受更好的那个永恒的祝福，而不是活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来受苦。我认识一个老姐妹啊，她出了车祸，出了车祸以后就基本上就死了，后来就被抢救回来，抢救回来以后她就嚎啕大哭，后来人家说你都活过来了你就别哭了，她说就是因为你把我抢救过来我才哭的。说他死的那一个瞬间，那个天国的美好吸引他，他特别想去，你们为什么把我拉回来？真正信主的人是这样，所以保罗说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我们信主的人不是一个盲目的信，我们看地上整个人类社会所面对各样的凄惨，各样人类那种罪恶的情况，这个世界我一点都不眷恋，活在这个地上我还经历我个人肉身的苦楚，包括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挣扎，我有个罪挣扎，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我盼望的是那个永恒的家乡。如果我真的有得救的这样一个把握，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这些人没有，他们那样的哀伤耶稣看起来为他们哀哭。那耶稣的哀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再看约伯记，上帝跟撒旦来讨论约伯的事情，约伯因为义的缘故受苦，人说上帝虐待人呢，他让我们白白的受苦啊，他跟撒旦这样子互相争斗，拿约伯做一个好像一个筹码一样的，不是这样。真正上帝所爱的人，他们受的每一个苦神都痛在心里面，耶稣为他哀哭，他绝对不甘愿他所爱的人受苦的，神不甘愿人受苦的。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他要做的是建立信心。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痛苦没有因此建立信心的话，你让上帝失望的，我们自己也失去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真正的美意。神不甘愿人受苦使人忧愁的，属他的人要在这里面得着建立，因为建立了信心，这个信心可以塑造一人的生命，驶向将来永恒的天国，在那里不再有哀嚎，不再有悲伤，不再有死亡，这是耶稣的心意。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块石头挡着，耶稣说把石头挪开。耶稣心里悲叹，看到人死了不是节哀顺变，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那 过去的犹太人的坟墓是在山坡凿一个洞，用大石头挡住。耶稣把石头挪开，死亡不能够封闭神的能力。世上任何的这种的人看起来绝望的，不能封闭神的能力。上帝在他的眼中，已死的进入到坟墓的，在他手中仍然有活的可能。我说有活的可能，不是一定活。不是我要效仿耶稣，我就到殡仪馆去啊，跟我的亲人说一声，从骨灰盒里出来吧啊，不是这样啊。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如果你的亲人已在永恒的当中，你不需要；如果没有信心，凭血气，那个不是神的心意。有很多人信主以后受到一些的影响，因为信主啊，神保守你，不吃药不看病，结果病得更重，甚至有人死掉了，那个不是从神赐的信心来的。信心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12章第3节，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着自己合乎中道。保罗他在马耳他岛上被毒蛇咬，他没事，神给他信心，也让他能够胜过那个挑战。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有准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在信心当中被建立。那此人的姐姐马大对主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已经死了4天了。在犹太人的眼中，4天是极限啊，有可能会假死，他们也有这个看法，到4天肯定是死了，因为已经烂掉臭掉了。那这是马大的眼光。那这个眼光后来耶稣的回应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回到今天讲题的最核心最高潮的部分，看见神荣耀的信心。在什么时候看见什么样的信心？在人看起来已经臭了的时候，耶稣说，我不是说你若信。在人看起来已经死了没有可能的时候，耶稣说你若信，这个时候你必看见他的荣耀。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的荣耀，你的信心必被建立。这个信心被建立，你在面对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时候，一定带着上帝给的属天的能力。这个要点在这里，人的眼和上帝的眼所不同的地方，正是建立信心的地方。人的判断和上帝的能力那个区别的地方，正是建立信心的地方。所以基督徒会活在绝望的里面吗？不应该吧。会活在失望的里面吗？不应该吧。上帝给的那个信心的建立对我们是重要的，上帝往往这样建立信心。亚伯拉罕是在萨拉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再让他生以撒建立信心。摩西是在他被赶出埃及，在旷野牧羊的时候被建立信心。大卫是在他被追杀的时候建立信心。保罗也是。哥林多后书1章8到9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信心是生与死的建立，是出死入生的建立。每一次面对难处，当你对自己说谁梗了啊，广东话哈，死定了，那个时候正是建立信心的时候。这个是上帝要建立的信心。后面经文，耶稣让他们说打开石头让拉撒路走出来，拉撒路就从里面走出来了。尽管马大的信心比较小，尽管其他人信心比较薄弱，但是耶稣仍然要做建立信心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以信心来寻求耶稣的，他就必定会建立你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必定被建立起来。 带着这个信心面对这个世界，叫做真正有平安是属天的，叫做真正有喜乐是属天的。这样的信徒是属神的信徒，所以盼望这样的信心都能够成为我们的信心，那个真正看见神荣耀的信心建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求你保守我们能在主的面前能够走信心的道路，能够建立起信心，能够建立起真正能够看见你荣耀的信心。愿意这个信心属于每一位属你的人，属于今天受洗的九位，都能够在这个信心当中被你建立，被你带领，都能够进入到将来那信心的应许永恒的天国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